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啊，我们再次的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啊，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真理，就是生命。主，就求你让我们能够用一个恭敬的啊，一个重视的态度来聆听你的话语，也是求你今天你的灵啊，真是能够使用啊你卑微而又软弱的仆人啊，让你的话语能够清楚的向你的百姓来传达。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大概那个家里面只要有两个以上的小孩的哈，那平时从那个小孩子所收到的最多的一个投诉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公平，对不对？不公平哈，That's not fair 哈。好像那个好处永远都是给弟弟给占了的啊，好像这个爸爸妈妈那个永远都是偏心，都是帮姐姐的，好像这个世界上最受气啊，最被欺负的那个孩子就是他了啊。当然，当别人被他欺负啊，当他自己那个占了别人的便宜的时候呢，他就不说了哈。不过那个他不投诉别人的时候呢，别人也不会放过他啊。于是这个弟弟也会投诉，姐姐也会投诉啊。于是这个不公平这个投诉就会不断的从那个四面八方响起哈。于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怎么样可以公平啊？怎么样可以摆平这个儿女之间的争执啊？实在是最头痛的一件事情哈。这个兄弟相争的故事也是不断的出现在创世纪，有没有发现？啊，在这个人类的最早的历史当中哈，从这个亚当夏娃的长子该隐杀死弟弟亚伯啊，到那个赛特的后代啊受到该隐后代的欺压啊，到那个罗德啊和亚伯拉罕相争啊，再到这个以实玛利和以撒相争啊，再到今天啊要说的以扫和雅各相争啊，而以后这个兄弟相争的故事啊还会在那个雅各的家庭里面还会继续下去啊，似乎这个是创世纪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啊，似乎那些近前的祖先也是跟我们一样啊，也是无法摆平啊家里面儿女之间的争执啊。但是今天以扫和雅各的故事啊所带给我们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不仅是关系到他们的父母的公平啊，更是关系到上帝的公平啊。上帝拣选雅各而不拣选以扫，那是不是对以扫不公平呢？啊，让我们就先从亚伯拉罕的后代说起哈。啊，创世纪的25章这个前半章啊，都是在交代当那个亚伯拉罕在这个去世之前啊，怎么样安排他的后代啊，特别是他其他的那些的后代哈。那读到这里，我们才知道原来亚伯拉罕在那个撒拉死了以后，又娶了一个妻子啊，叫基土拉啊，基土拉又给他生了有6个儿子。啊，这个撒拉死的时候，亚伯拉罕是137岁哈。那么他娶基土拉应该是在138岁到140岁之间啊，到他那个175岁去世啊，中间跟这个基土拉有30多年的婚姻啊，这个140多岁到170岁的老人家还能再生6个儿子哈。啊，这个亚伯拉罕的生育能力啊，可以说是老而弥坚哈。不过这个亚伯拉罕再能生啊，基土拉的儿子再多啊，都不能够跟以撒相比啊，因为只有以撒啊才是神所应许的后裔啊。所以亚伯拉罕呢，就趁自己还在世的时候啊，就赶紧把这些的孩子就一个一个的把他打发走，就让以撒可以成为唯一的继承人。那之后在那个第7到第8节啊，就说那个亚伯拉罕啊，在那个175岁瘦高年迈气绝而死啊，就有以撒和以实玛利就把他埋葬啊，就葬在他给撒拉所买的那个墓穴里面。那之后呢，就是交代以实玛利的家族啊，说那个以实玛利啊，说有12个儿子，就做了12族的族长。这个就正好像神在那个17章啊，在这个割礼之约的时候就已经应许亚伯拉罕的啊，在那个时候是那个神对亚伯拉罕说啊，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那我们感谢神哈，我们看到神虽然是指认以撒啊做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神也没有亏待以实玛利 啊，神在以实玛利的生前就实现了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使他成为一个大国，有十二个族长啊。这个以实玛利生出十二个儿子啊，比后来那个雅各生出十二个儿子还早了整整的一倍哈。好像似乎这个神的子民要繁荣昌盛，好像总是比别的民族要艰难一些哈。似乎神对于那些他所拣选的属于他的人，好像总是有更多的考验，更多的管教，更多的苦难啊。所以被神拣选啊，是不是真的啊值得别人那么羡慕，那么嫉妒呢？那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放在后面哈。但是就跟那个创世纪里面所有的家谱一样啊，在这个二十五章啊，也是把最重要的留在最后啊，其他的都先交代完了，那最后再把这个焦点放在那个近前的家族啊。于是呢，从那个第十九节开始，才是以撒的故事啊，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就记在下面。而讲以撒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为他的妻子利百加的生育来祷告啊。从这个以撒四十岁娶利百加啊，到他那个六十岁啊，利百加才给他生出儿子哈。啊，这个中间二十年干嘛去了呢？啊，当年这个利百加的家人啊，在这个利百加那个出嫁的时候，在他走的时候啊，这个家人给他的祝福是什么呢？啊，祝福就是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啊。这个妹妹啊，远嫁国外啊，以后这个婚姻是否幸福啊，这个不是他们所关心的哈、啊、重要的是能够生得出孩子、啊、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哈、啊、在当时的社会，女人的价值就是这样的哈、啊、但是当这个利百加嫁给以撒以后呢啊，似乎是很享受婚姻生活哈、啊、倒是把生孩子事给忘了。而那个以撒呢，娶了漂亮妻子哈，也没有急着要孩子啊，两个人就在那个二人世界里面做那个丁克族哈，啊，幸福了差不多二十年啊，以撒才开始知道着急啊，然后才开始为妻子的生育来祷告啊。但是我们感谢神哈，虽然在这个妻子不孕的问题上，那这个利百加跟她的婆婆那个萨拉啊是一样的哈。但是好像那个神听以撒这个祷告的速度啊，却似乎啊比听他爸爸那个亚伯拉罕要快很多哈、啊。所以那个以撒这一祷告啊，神就立刻就应允，利百加就怀了孕。但是没想到呢，一怀就是两个啊，而且呢这个两弟兄哈、啊，这在他的那个妈妈肚子里面就开始争，肚子里面就开始打啊，就打的那个利百加生不如死啊，就去求问神。那神就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为什么对于这个利百加跟以撒夫妇没有讲别的啊，只讲他们的祷告呢？啊，别的不说，就讲这件事呢？我想这个第一是在提醒我们哈、啊，虽然在这对的夫妇身上有着神的赐福、神的应许。但是呢，神的应许的成就还是要靠神的作为，还是要靠神的恩典，而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一代又一代啊，神都是亲自的啊，在这个亚伯拉罕的家族里面来保守所给他们的福分啊，亲自来实现所赐给他们的应许啊。另外呢，我们从这个利百加啊求问神啊，并且得到神的回应，就可以看到啊，在这个家族里面哈、啊，不只是啊像那个亚伯拉罕啊，像那个以撒这样的族长啊，这样的家长啊，不只是这些的人求问神啊，他们可以求问神，可以经历神啊，甚至连他们的仆人啊，上一次看到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啊，他们的妻子啊，他们家里的每一个的家族的成员都可以来经历神啊，都可以直接的与神来交通，也从神得到回应。啊、神的恩典很清楚的就从他所拣选的人就临到他们整个的家族啊，临到里面每一个的家庭的成员啊。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不也是一样吗？好、啊、今天神的恩典不也是因着耶稣基督临到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吗？我们不也是可以经历神啊，可以奉主的名来祷告，并且得到神的回应吗？那请问我们有没有啊，去好好的 去享受这些的福分呢？当然啊，这个故事啊，向我们所透露的最最重要的一件事，乃是上帝对雅各的拣选。这个以撒和雅各还没有生出来啊，神就告诉利百加说，这两个孩子啊，将会成为两个国族啊，而且呢，一个要强过那一个啊，将来大的要服侍那个小的。那你可以说，在这个神的这个预告里面，并没有明说啊，那个雅各啊将会取代这个以扫的这个长子的地位哈，啊，只是说这个雅各的国啊将会强过以扫的国啊。所以后来我们看到这个那个以撒啊要给儿子祝福的时候哈，要给长子祝福的时候，他就先找了以扫啊。这个我们也不能够说啊他是故意在违背神啊，因为神确实也没有明说哈。但是这个后来的事情的发展却告诉我们，神其实啊乃是在那个母腹里面啊他就已经拣选了雅各，而没有拣选以扫。虽然在人看来哈，这个长子的名分啊还有后来那个福分都是被雅各抓来的啊，被雅各骗来的，甚至从他一出生啊，这个雅各的手啊就已经抓住以扫的脚跟哈，这个雅各的厉害可想而知哈。那我们中国人啊，从那个幼儿园我们就知道啊，不能够输在起跑线上，对不对哈？但是你看人家那个犹太人的祖宗雅各哈，从出生的时候还没出生啊，就已经知道要抓住不放哈，就已经知道要一带一路啊，就这样给带出来了哈。啊，所以这个犹太人能够天下无敌啊，连中国人都斗不过他，就是这个道理哈。但是雅各虽然厉害，神拣选他却不是因为他的厉害啊，因为他的被拣选啊是在母腹里面就已经决定了的，而且之后这个雅各的后代和以扫的后代也正如神一早就预告的啊，就是成为两个国族，而且一个是那个以色列人，一个是以东人，而且那个历史上这个以东也真的是啊从来没有强过以色列。就正如神所说的一样啊，这个不是雅各自己能够控制的哈，这个以东顶多就是在那个以色列遭殃的时候趁火打劫一把啊。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啊，一卷短短的先知书，就是那个俄巴底亚书啊，就是专门咒诅以东啊，就是为这个原因啊，就是因为以东啊在耶路撒冷失陷的时候啊，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啊，以东非但没有帮助他们啊，反而在旁边幸灾乐祸啊，在那边趁火打劫啊，所以就先知就宣告说啊，以东一定会受到神的审判啊，就算他的城池再牢固啊，再隐秘，好像那个老鹰在那个悬崖上的那个巢一样哈，就算他的城那样的在那样的地方啊，神也要从那里把他拉下来。啊，今天在中东，你到那个中东旅游的话哈，你一定会去一个地方啊，一个著名的古迹在约旦啊，叫做那个 Petra 啊，中文大概是叫那个佩特拉，是不是？啊，这个 Petra 是曾经在那个啊 Indiana Jones 那个电影里面哈，做过背景的一个地方哈。这个 Petra 其实就是当年以东人的京城。所以你看这个宫殿凿的啊，是不是又大又坚固啊？是不是就像那个老鹰的巢穴在那个悬崖上一样啊？而你看那个路口啊，是不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但是这样的地方哈，现在以东人在哪里呢？啊，以色列人有被掳归回，但是以东人有没有听说过以东人有被掳归回呢？啊，以色列人有重返耶路撒冷。但是以东人有没有重返 Petra 呢？没有啊，所以神拣选雅各却不拣选以扫啊，神没有好像眷顾以色列一样的眷顾以东人啊，这个是已经由历史向我们证明的事实啊，这个历史的事实这是印证了啊，神在这个两兄弟还在母腹里面就已经做出的宣告啊。所以后来啊，当这个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啊，在那里抱怨神啊，抱怨说那个生活艰难啊，抱怨神不爱他们的时候啊，抱怨那个神对他们太苛刻的时候，神就借着先知马拉基就对他们说啊，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 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以扫啊，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啊，所以神对以东人的审判啊，就证明了他对以色列的爱啊，也证明了他对雅各的拣选啊，不是靠着肉体的血统，而是靠着他自己的应许。所以难怪保罗啊，在罗马书第九章啊，就拿这件事来证明这个神拣选的主权啊。在罗马书第九章说啊，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的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注意哈，这个就是引用了马拉基书的话哈，啊，又说哈，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对于保罗来说啊，神在母腹里面就拣选雅各啊，就立他在哥哥以扫之上，这件事就充分证明了神的拣选啊，跟这个人的出生背景没有关系啊，和这个人自身的努力没有关系啊，和这个人以后的啊那种道德行为都没有关系啊。神的拣选单单的是因为神的主权，因为神的怜悯啊，这个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那这样一来哈，对保罗就没有问题了哈，那对我们就有问题了。那很自然一个问题就是公平吗？难道这个公平吗？神要这样啊，神就这样子啊，要雅各就不要以扫啊，这个对以扫不是太不公平了吗？啊，神就这样就不管是非善恶哈，就爱一个就不爱另一个。是不是太不讲道理了呢？但是今天这个故事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以扫会失去长子的名分，这个既是上帝的选择，也是他自己的选择。当然雅各是非常的狡猾，竟然会趁哥哥打猎回来又累又饿的时候，就提出就拿长子名分来换我这碗红豆汤这么一个馊主意。但是毕竟这个长子名分也是以扫自愿卖出去的，如果不是他自愿的话，那雅各再狡猾也没有办法，对不对？那以扫为什么会愿意出卖长子的名分呢？你听他所说的话哈，三十二节他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有没有发现今天有很多的人拒绝福音的时候拒绝信耶稣的时候所说的话不也是一样吗？很多人都会说反正每个人都会死反正早晚都会死，信耶稣对我有什么用呢？对于这些人来说这个今生才是最实际的这个今生的享乐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好像不觉得，他看不见那个神的应许这个永生对于今生的享乐，对于今生的存活有什么用处，于是就不把这个神的应许放在眼里。可是为什么他们却不明白今生的存活，今生的享乐都是短暂的都是必然会过去的，为什么他们不想一想，既然他们自己都知道反正每一个人早晚都会死，那不是正应该快一点的来信耶稣得永生吗？这不是正应该来寻求那个更长久更可靠的福乐吗？假如没有永生的话，那么今生的福乐不是都是很虚空 很可悲吗？不过对于这一类的人来说，他们的大脑不是用来想这一类的这些的不着边际的问题的，他们的大脑是用来填满今生的，而且因为那个今生永远需要填满，永远都可以填得更满，所以这个永生的问题在那个今生的时段里面是永远都不需要考虑的。饿了就找吃的，那有了吃的就去找更好吃的，那等到你那个年纪大了，食之无味了，吃了也吃不出味道了，那这个求医那个治病也可以填满全部的时间，于是呢还是没有功夫在想那个以后的事情，那等到再以后呢，那就没有以后了。所以这些人得不到永生，你说这个怪谁呢？这个以扫失去长子的名分又怪谁呢？怪他自己，对不对？但是以扫会不会是因为他不知道长子名分的重要呢？假如他早知道的话，那会不会这个结果就不一样呢？可是以扫有没有理由不知道呢？假如我们再倒回头去想一想，想一想这个以扫的童年和青少年是怎么度过的。这个以扫出生的时候，父亲以撒是60岁，对不对？这个祖父亚伯拉罕是多少岁呢？考一考，亚伯拉罕多少岁呢？以撒是60岁，那么亚伯拉罕是几岁生的以撒呢？100岁，所以那个以撒60岁的时候，亚伯拉罕是大家的数学都到哪里去了哈？这个亚伯拉罕160岁的时候，正是什么时候呢？正是亚伯拉罕开始把这个撒土拉的孩子开始就把他们一个一个打发走的时候，对不对？所以这个以扫和雅各的童年的时代应该都见证着，不断的见证着祖父怎么样为着保住自己的父亲的长子的名分就把这些的叔叔们一个一个的把他们送走把一些产业分一点给他们，一个个送走，然后再来一个，再走一个。所以以扫不可能不知道这个长子的名分对于自己的父亲有多么的重要对于自己的整个的家族有多么的重要。但是以扫又曾庭训享尽祖荫却是丝毫不知道珍惜对这个自己一家人蒙福的最大的根源却是看得连一碗汤都不如这个雅各叫他卖他就卖叫他起誓他就起誓吃了喝了嘴巴一抹就走了头也不回一下真是弃之如同敝履难怪圣经作者最后在这个34节的结论就是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以扫自己是绝对要负责任以扫并不值得我们同情长子的名分没有留给他我们应该感到庆幸不需要替他来惋惜当然刚才说这个以扫是幼臣庭训这个可能是太便宜了他爸以撒了更可能的情况是这个以撒的晚年更多是专注在享受家庭的温暖享受婚姻的幸福享受特别是由他大儿子从外面打回来的野味却是忽略了用金钱的真理来教养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从这个以扫对这个属灵福分的那种的藐视从这个家庭里面兄弟相争的情况来看那以撒作为父亲做的可以说是相当的失职的那以扫的情况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基督徒家庭的第二代有没有许多基督徒家庭的子女那包括现在西方国家很多的年轻人家里那个祖祖辈辈都是基督徒都是信耶稣但是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几乎是同气同声的抛弃基督的信仰抛弃他们世代蒙福的根本这个实在是令人叹息实在是令人焦急但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在这些的年轻人长大之前有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呢 啊，我们有没有用那个金钱的真理来教养他们呢？啊，还是那个每个礼拜天啊，就往这个主日学一丢，啊，就以为是完事了呢？啊，我们有没有让他们看到啊，这一份的信仰，实在是我们的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事情呢？啊，还是嘴上这么说说哈？一到那个考 OC 的时候啊，一到那个考精英的时候啊，就赶快补习哈，教会的事啊先放一下吧哈。啊，那你的孩子眼睛所看到的，他亲身所经历到的啊，到底是上帝更重要呢，还是成绩更重要呢？啊，到底是这个金钱的生命更重要呢，还是在今生出人头地更重要呢？啊，对不起哈，我今天的话也许讲的重了点哈。那有些的孩子叛逆也不见得都是父母的错哈，啊，很多基督徒的父母自己真的是非常的敬虔，但是孩子还是不信啊，还是离开教会，这个也是有的，还是有很多的啊。当然我们不能够把那个责任全部都推到父母的身上哈，但是今天这个以扫的教训啊，今天基督徒的那个基督教的国家啊，那种一代不如一代的属灵的光景啊，实在是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不是吗？我们对自己的孩子的属灵生命啊，实在是应该要更加的紧张，更加的看重，不是吗？啊，所以我们实在是应该要更加的去支持好像 Rise Rally 哈，啊，这一类的运动哈，啊，这个实在是神在我们这一代啊，在我们的青少年当中所兴起的一个非常有效的福音的运动啊，我们要多为他们祷告哈。而我们在悉尼的青少年啊，要比那个在别的地方的更有福气啊，所以我们明年千万不要错过了哈。啊，但是呢，我们作为海外华人啊，当然我们在培养自己的子女方面啊，可能就更加的困难啊。其中有一个的困难就是有一个文化差异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自己是中国文化的背景，他们呢却是在海外长大啊，在那个澳洲的文化里面长大，啊，所以这个星期五啊，这个姐妹团契的专题啊，就是讲怎样在中西文化中教养青少年，啊，所以现在先做一个广告，啊，一个植入广告哈，啊，所以家里面有青少年的那个家长哈，啊，务必要来听哈，啊，就算那个家里孩子还小的也要来听啊，要先打预防针啊，因为你的孩子很快就会变成青少年的哈，假如一切顺利的话，很快就会的哈，啊，而且他们变成青少年的速度啊，会比你所想象的会更快的哈，啊，这个是我现在正在经历的哈。好，我们回到以扫哈，你看这个三十节啊，说以扫后来就得到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以东啊，而这个以东就是红的意思啊。那但是以扫是为什么会得到红啊，得到以东这个名字呢？啊，这个不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身体发红，而是因为啊，他为了向雅各求这个红汤而卖了长子的名分。啊，这个先天的红啊，也许是预告着后天的红啊，但是以扫之所以成为以东，却是因为这个后天的红啊，不是因为那个先天的红啊。这个似乎就向我们暗示了，其实以扫的命运不是由他这个先天的条件决定的，而是因为他本人后天的选择所决定的。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神的拣选呢？神拣选雅各而不选以扫，有没有不公平呢？那我们从刚才的分析啊，从这个故事我们就会看到，没有不公平啊，以扫失去长子的名分，正是他咎由自取，是他活该，不是他倒霉。嗯，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雅各也不是什么好人啊，我们不会忘了这一点啊。不过雅各自有雅各的故事啊，神自会对付他啊，不用我们担心啊，我们以后还会再说哈。啊，但是正如罗马书所说的，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些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但自私自利、不从真理、反从不义的人，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每一个作恶的人都有刑罚痛苦在等着他们，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但每一个从善的人， 却有荣耀尊贵和平安等着他们，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不会偏待人。神在任何的时候对任何的人，在任何的事上都是绝对公平的。可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谁能够达到这里所说的，罗马书这里所说的这个得永生的标准呢？世上有没有存在这种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人呢？在这个世界上行善的人当然不是没有，这个一时起意，一时想到要寻求永恒的不能朽坏的福分的人，那我也不敢说是没有，大概也是有。但是要恒心行善的人，这个一年365天，一天24个小时，一生70年80年，都从不间断从不例外的行善，而且寻求这个永远的福分的人，有没有呢？我想大概是没有吧。所以如果真要按照这个公平的标准的话，按照神的标准的话，我们哪一个能够得到永生呢？我们哪一个可以凭着自己的条件来得到神的拣选呢？恐怕一个都没有，对不对？但是幸好神的拣选，刚才说了，不是凭什么不是凭着我们的出身，不是凭着我们的努力，也不是凭着我们的道德行为，而是凭什么呢？刚才也说了，是单单因着神的怜悯。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不被拣选是因为公平，但是被拣选却不是因为公平，而是因为怜悯。神拣选你没有别的原因，而是因为神爱你，因为神怜悯你，所以他就拣选了你，就这么简单。神的爱不需要理由，尤其是不需要从你的身上来找理由。当年摩西对以色列人就是这么说，说耶和华专爱你们，专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所以以色列人因着这个列祖的缘故，因着神自己的应许，自己的拣选的缘故，以色列人是蒙拣选的。而我们呢，我们也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更是蒙神拣选的。保罗在以弗所书一开头就说，神乃是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就又因着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所以你看，我们得以在基督里，那是因着神的拣选，因着神的预定，也是因着神的爱。但是神拣选了我们的目的却是要我们圣洁，神把他的儿子的名分给我们的目的是要使他的恩典得着称赞。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被拣选的呢？怎么知道呢？只要我们领受主耶稣这个救赎的恩典，我们就可以在基督里，我们就是这个蒙拣选的了。所以可以说，这个拣选，被神拣选，这个不是可以由你来决定的，但是却是你能够确定的。所以使徒约翰在这个约翰二书就把当时那个收信的那个教会就称为蒙拣选的太太，这个很有意思哈。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就是基督的妻子啊，这个是我们上次也提到的哈。所以管教会叫做蒙拣选的太太啊，实在是一个非常恰当也非常美妙的一个称呼哈。但是约翰又接着说，说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好，爱这一位蒙拣选的太太是为真理的缘故。那么请问教会是怎么样成为蒙拣选的太太呢？很显然也是因为真理的缘故。当我们领受福音的真理， 啊，当我们从神的话语来认识耶稣基督，啊，当我们接受他的救恩，让他进入我们的生命，啊，当我们从耶稣来得到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就成为教会的一员，我们就成为蒙拣选的人了，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乃是被拣选的了。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个蒙拣选的福分只是留给某些人的哈，不是的啊，这个福分其实是给每一个人的啊，只不过是有些人，很多的人自己不要而已啊，他自己不要，那当然就得不到啊，就好像以扫一样，这个只不能够怪别人，更不能怪上帝，只能怪自己，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这些得到神拣选的人。我们这些得到拯救的人，我们却只能感谢神啊！我们却只能够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因为我们蒙拣选，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行为啊，不是靠着自己的出身背景，而是因着神的爱，因着神的怜悯，因为神白白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敬拜他啊，我们用诗歌来赞美他，来那个感谢他。就是要叫神那个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啊！但是除了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来崇拜啊，来唱歌以外，我们也应当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时常的为主来做见证啊。我们也应该用我们的言语和行为，让神的恩典来得着称赞啊，也让更多的人可以因着我们可以认识救恩。让他们也可以得到啊这一份被神拣选的喜乐啊，于是就让神的恩典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称赞啊，这个乃是我们所应尽的责任，对不对？而最后，我们从以扫的教训，也应当要学到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应该要看重神的恩典啊，我们千万不要把神的拣选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啊，更不要这个随随便便就轻看了，就丢弃了啊！这个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得到的儿子的名分啊，我想哈，这个雅各所用的手段虽然不好啊，但是雅各他看重儿子的名分啊，他想尽办法要抓住神的祝福，这种的态度还是神所喜悦的。而我们在信主以后，我们有没有努力的去追求圣洁呢？我们有没有想方设法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荣耀神呢？我们有没有把这个基督的道理啊，把这个神的真理丰丰富富的存在自己的心里呢？我们有没有好像彼得所勉励我们的那样，更加殷勤，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呢？求圣灵帮助我们啊，让我们都能够懂得拣选那上好的福分啊，让我们都能够一生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让我们所蒙的拣选也可以坚定不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恩典，让我们得称为你的儿女，你让我们在基督里可以白白的罪得赦免，白白的得到永生，白白的享受你诸般的慈爱和恩惠。这不是因为别的，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的功劳，任何的贡献，而是因为你的爱和怜悯。我们凭着自己实在是不配，但是你却已经爱了我们，你却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主啊，我们恳求你，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保守我们对你有一颗感恩的心，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恩典是多么重要，多么珍贵，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一生持守这份的恩典，也帮助我们一生追求敬虔，追求圣洁，在我们的信心之上又加上信徒应有的那些生命的改变，那些行为的见证，使我们自己的恩召和拣选可以坚定不移，也使我们的下一代也都可以继承和保持这一份敬虔的传承。愿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但愿在我们的口中，在我们的心里，还有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 都能够让人看见你是最重要的，你是最宝贵的，以至于别人能够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得到祝福，而你那荣耀的恩典也能够因着我们得到称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